大家好，我是谢庆，欢迎来到说历史。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请打开小铃铛，谢谢。今天的历史杂谈是荒谬的科学误解——雷捕水。前阵子谦庆说到，以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居里夫人，之后在他的论文中介绍对雷元素的研究成果，他发现了类似今天的放射线治疗，也就是癌细胞在放射线物质的影响下会死亡。当然，今天我们知道原理是雷被摄入体内之后就会被骨骼吸收，与骨骼结合之后，雷就会一直留在人体内，杀死组织并改变生理结构。不过由于当时根本不知道放射线的危害有多大，甚至放射线成为了当时时髦的词汇，甚至雷可以杀死癌细胞这点被商家彻底利用成为商业卖点，很难想象吧。当时的理论是雷可以杀死癌细胞，这就推论出雷对身体很有益，于是雷是时髦又健康的灵丹妙药的结论就这样出现了，甚至人们对雷这种纯天然放射线的物质情有独钟。某个叫艾尔弗雷德·居里的人有一天惊讶地发现自己跟名人同姓，于是开创名闻一时的索瑞达品牌，生产含雷的化妆品。该品牌的含雷化妆品声称可以亮白去皱，为肌肤增添年轻的活力。由于当时认为雷可以治愈癌症，还有啥不能治呢？实在不行抹脸上就算没用总不会有害吧，这对女性来说是最有杀伤力的广告。同时期含雷的产品还有1910年到1915年德国生产的含雷香烟，还有含雷鞋油，甚至雷温泉都有，五花八门，只有你想不到。比方今天的主角雷捕水，也就是含有微量雷的水。1912年，一个自称是跟爱迪生同级的天才 R.W. 托马斯用雷射矿石做成的储水装置，每晚将水放进去，次日早晨就成为放射水。这个产品很快变成生产力，甚至1929年，雷捕水号称能够治愈各种顽疾。该产品的售价 29.95 美元，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，远比我们今天的各种能量饮料更贵了。但是纽约时报在1932年4月1日刊发消息， Ivan M. 拜尔斯死于雷中毒。享年51岁的拜尔斯是著名的运动员，多年饮用某种成药。关于拜尔斯之死已经展开罪案调查。拜尔斯生前为匹兹堡跟纽约的钢铁巨子，如果是一般人可能看了这个消息就算了，但当时稍微关心高尔夫运动的人马上就会注意到，生于1880年的拜尔斯年轻的时候拿过全美非职业高尔夫冠军，更把从父亲手里继承来的钢铁集团运营得很好，前几年也还是精力充沛。如此健康的人仅50多岁就过世，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？而且死因也很奇怪，莫非是有人下毒呢？这一查才知道，拜尔斯被商家忽悠买了几十万的雷捕水，还推荐给亲朋好友，在短短4年之间就喝掉1400多瓶。这是因为1927年夏天，身为耶鲁校友的拜尔斯搭乘火车的卧铺，火车在行驶中出差错，运气不佳的他从铺位上跌下来之后摔伤了胳膊，令他感觉颇为痛苦，在持续疼痛之下让他比赛连连失利。于是他向匹兹堡的名医查尔斯 C. 迈尔斯求助，希望能够尽快解除疼痛。于是这名医师就向他推荐雷捕水，当然他也是有回扣可抽的。原来贝里雷药厂生产出这种雷捕水之后，跟各大医院的医生秘密合作，由他们帮忙推广，一旦成功每一瓶就可以获得 17% 的回扣。于是很多医生十分积极，查尔斯迈尔也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的推荐之下，拜尔斯开始大量饮用，或许是出于心理作用，拜尔斯还觉得雷捕水的效果奇佳。当他初次喝下之后，感觉有种奇怪的药水味道，不知道是什么成分还是自我感觉，反正当下感觉不疼的，甚至上场比赛还一杆进洞。于是拜尔斯成为雷捕水的忠实信徒，之后更是屡战屡胜，成为美国知名的业余高尔夫球选手。自此之后他每天喝一瓶雷捕水，即使价格不便宜，但是对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，甚至2年过后变成1天3瓶的夸张程度。但是有一天他停止这个行为了，原因不仅是当初的感觉都没有了，甚至头昏脑胀，全身骨头都在疼痛，而他的医生竟然诊断为鼻窦炎。他的痛苦并不止于此，不仅疼痛无法入睡，需要止痛剂协助，甚至牙齿一颗颗的脱落，颅骨更出现蜂窝状的空洞，最大的两个都有半个拳头大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。最后医生判定为多发癌症，只能交代拜尔斯尽早交代后事。之后他的下巴脱落，仅能靠插管维持生命，最后仅能以不堪的形象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但其实他并不是最早的雷受害案例，更早就是雷女孩。这些女孩在同一间手表工厂工作，内容是用细笔把含雷的夜光涂料涂在表盘的数字跟指针上，为了避免出错，女孩会在笔尖开叉时舔笔尖，使其维持并继续工作，也会涂在脸上跟指甲上，也会涂在脸上、指甲、嘴唇上。这也是因为当时都说雷能够养颜美容的缘故，但这些女孩都面临跟拜尔斯同样的结果，当时这个事情被压下去了。 但拜尔斯身份地位那可不一样，其实能够随便花钱了事了。经过调查之后，确定雷是一切的元凶，于是从包治百病的神药直接变成死神一般的存在。作家奥利弗·塞克斯在他回忆起这件事情表示，他的骨头瓦解了，简直就像艾伦坡的瓦尔德马尔病例中的事实写的那样。在他去世之后，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，在他的下颚脱臼前，雷水依旧效果拔群。接下来社会舆论掀起针对贝里企业的议论，甚至威廉贝里当场引用，但1949年他也因为癌症去世。出于对公众健康安全损害的威胁，全美各种放射性医疗产品在1943年之后纷纷销声匿迹。196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罗布利想研究雷对人体的影响，最后把拜尔斯从地下请了出来，这时候已经入土超过33年了，出土的时候却只有一堆千疮百孔的残骨，而这些残骨依然在散发着荧光跟热量。通过研究之后，罗布利得出结论，拜尔斯的残骨还在散发着辐射，残留的剂量高达30微克，这个剂量足以杀三个成年人，加上雷的半衰期是1600年，于是这些残骨被封入铅制的棺材，永久留在生化隔离室。辐射有害的尝试仅是我们现在经过科学普及之后的知识，但是在上个世纪那可就不同了，可能连辐射是啥都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拜尔斯这些牺牲者是用生命替我们试错了，我们也是在替后代做同样的事情。当然这里指的就是日本政府决定把核废水倒入大海，不仅当地人群情反对，从拜尔斯跟雷女孩的例子就能知道，不管剂量有多低，只要经年累月，那个剂量依旧是足以杀死人的。而核废水中有更多是比雷更恐怖的放射物质，老实说真的是很恐怖。如果你喜欢千金的节目内容，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。如果有任何指教，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，会与您一起互动。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